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的第37篇，借着第二部的和好，在基督里的新造成为神的义。第二篇读经是哥林多后书5章1至21节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说到灵后五章几个重要的点，渴望得着改变形状的身体，陶足喜悦的雄心，向主活，以及成为新造。保罗在17节说到新造，他说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旧造没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，而新造就是由神所重生的信徒，却有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因此他们是新造，不是照着肉体的旧性情，乃是照着神生命的新性情。灵后五章17节的看哪，是呼召人观看新造奇妙的改变。下面一段和好的执事，保罗在18到20节接着说到和好的执事。他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又将这和好的执事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算给他们，且将这和好的话语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读这几节的经文。20节的所以一词，把20节与前面的经节连了起来。根据20节，基督的大使与神是一，他们像神，并且如同神一样的劝人，他们的话就是神的话，他们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。不仅如此，替基督的意思就是代表基督，使徒们代表基督，他们是基督的大使。今天的大使就是得着授权代表其政府的人，照样使徒们得着基督的授权代表他执行和好的工作。保罗在5章20节所写的话很不寻常，他说我们做了大事，接着就说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基督的大使，正在执行和好的工作，这就好像是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与基督是一，也与神是一，基督与我们是一，神也与我们是一，因此神、基督以及我们使徒都是一。在新约的执事里，神、基督以及众执事都是一。保罗在20节的话很强，语气是加重的，他说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神、基督、使徒们在执行和好的执事上乃是一。下面一段和好的两个步骤，保罗在20节有关与神和好的话，不是对罪人说的，乃是对哥林多信徒说的。这些信徒已经局部的与神和好了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的与神和好。说哥林多信徒根本没有与神和好是不对的。保罗在临前一章提到他们是圣徒，是蒙神呼召进入他儿子交通里的一般人，因此他们必定多多少少与神和好了，他们或许与神已经有一半的和好。哥林多前后书给我们看见，哥林多信徒与神局部和好之后，仍旧活在肉体里，活在外面的人里，他们与神之间有肉体天然的人这一层分隔的幔子，这层幔子并不等于圣所入口处的帘子，而是相当于会幕里面的幔子，就是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。哥林多信徒也许是在圣所里面，但他们不是在至圣所的里面， 这个意思是说，他们与神所在的地方仍是隔离的，因此他们并没有完全与神和好。十九节是叫世人与神和好，二十节是叫已经与神和好的信徒进一步的与神和好。这里清楚的指明，人与神完全的和好有两步。第一步是罪人脱离罪与神和好，为这目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。这是基督的死客观的一面，在这一面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。第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脱离肉体与神和好，为这个目的基督替我们这个人死了，使我们能在复活的生命里向他活着。这是基督的死主观的一面，在这一面他替我们成为罪，受神审判，被神剪除，使我们能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借着他死的这两面，他就使神所拣选的人完全的与神和好了。这两步的和好由会幕的两层幔子清楚地描绘出来。头一层幔子称为帘子，罪人借着赎罪之血的和好被带到神这里，就经过这帘子进入圣所，这预表和好的第一步。还有第二层幔子，将它与在至圣所里的神隔开，这层幔子需要裂开，使他能被带到至圣所里的神这里，这是和好的第二步。哥林多的信徒已经与神和好了，经过了头一层幔子进入了圣所，但是他们仍然活在肉体里，还需要经过已经裂开的第二层幔子进入至圣所，在他们的灵里与神同活。哥林多后书的目的就是要带他们到这里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在至圣所里的人。使徒说求你们要与神和好，就是这一个意思。在旧约里，罪人要就近神必须先来到祭坛，借着赎罪祭的血使罪得赦，他经历罪得赦免之后才能进入圣所，这是和好的第一步。罪人借此开始与神和好，这是当时哥林多信徒的光景，也是今天大多数的真基督徒的光景。他们已经借着十字架局部的与神和好了，在十字架上基督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而死，流出他的血洗去我们的罪。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神赦免了我们，我们就与神和好，被带回来归给他。我们从前走迷而偏离了神，但如今因着悔改而归向神，就与神和好了。然而我们只是局部的与神和好，还不够彻底。下面一段完全和好，哥林多人虽然已经得救，局部的与神和好，但是他们仍活在肉体里，也就是活在魂里，活在外面的人，天然的人里面。肉体天然人的幔子仍然使他们与神隔开，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天然的人是阻隔的幔子，因此他们需要第二步的和好。保罗在灵后五章所做的乃是要成就这第二步，他在哥林多人身上做工，要把肉体的幔子割开，将他们天然的生命钉十字架，销毁他们外面的人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所做的乃是要裂开肉体这一层阻隔的幔子，使哥林多信徒能够进入至圣所。圣所里虽然有神的祝福，但神自己乃是在至圣所里，在圣所里有纳灵的祝福，有灯台与香坛，但是在圣所里没有神直接的同在。我们若要得着神自己，就必须进一步的和好，进到至圣所里。我们必须接受和好的第二步，而被带进神的面光中，这就是完全的和好， 这和好不仅带我们从罪里出来，也带我们从肉体、从天然的人、天然的琐事里出来，这样我们就被带来归向神，与神成为一。下面一段，神救恩的终极完成。21节是五章末了的一节，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在这里有神救恩的终极完成，就是神的义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新约的执事乃是那灵与义的执事，这只是把生命的灵分赐到信徒的里面，结果就产生一种的光景和情形，圣经称之为义。我们得救以前是在一种完全被神定罪的光景里，样样都不对，神绝不能称义我们所处的那种情形。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就被带进一种的光景里，使我们能蒙神称义，这就是义。但我们若诚实，就会承认一面我们是在义的光景里，但另一面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事仍然不是对的。这些事可能不像我们得救以前生活中曾犯过的粗鄙的罪，但这些事总是不对的，特别是我们与神之间仍有阻隔，这是我们天然的人，我们的己所造成的，这就是罪。假设有一个人和他的妻子都没有得救，他们彼此处得不好，时常争吵，有时还吵得很厉害。但是有一天丈夫得救了，并且进入了召会生活中，他开始改变，这种改变影响了他的妻子，末了妻子也得救了，进到召会生活中，他和丈夫一样也开始改变。现在这个人和他的妻子就在圣经所称为义的光景里，但是这个人现在是主里的弟兄，个性非常的强。这里说个性是与性格不一样，因为个性绝对是我们这个人，是我们构成的一部分。不仅如此，这位太太也很古怪，与人合不来，常常和别人唱反调。丈夫的个性很强，妻子又很古怪，这两个人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？他们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彼此争吵，可是他们彼此也不能相合，结果他们彼此就不太交谈，既然一谈话就意见不合，所以丈夫也许就会告诉妻子，他们最好不要讲话。这个人与妻子的和好并他们的意都不够彻底。然而假如这一对弟兄姊妹听到这一篇信息，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与神和好，做丈夫的开始定罪自己的个性，做妻子的也定罪自己的乖僻，两个人都定罪他们的天然生命，结果他们就有可能被带进至圣所里享受主。也许丈夫会说赞美主，妻子会回答说阿们。如果这一对夫妻的光景是这样，他们就会在这一种称为神的义的情形里了。我们在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看见三件事：新造、完全的和好以及神的义。我们为什么说这义是神救恩的终极完成？这种说法是根据彼后三章十三节，那里说在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。有义居住在新天新地中，指明一切都要完全被带回归神，一切都要伏在元首之下，建立得有秩有序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对的，没有一件事是乱了秩序的。在新天新地里，一切都是对的，都是令神满意的。神能看着全宇宙而称义一切的事物。你已经得救了，并且被带进基督里了吗？你如今在基督里吗？如果你合乎这些条件，你就是新造。然而可能你有把握说你是在基督里的新造，但是你还不敢放胆宣告你是神的义。 你没有这样的把握，因为你像一只还没有完全从茧里面出来的蝴蝶。唯有当我们的茧完全脱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神的义。在那个时候以前，我们只能说我们只有部分是神的义，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进一步做工，把我们余剩的茧能够销毁。至终最迟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要完全的成为神的义。那时神就能向他的仇敌撒旦夸口，一切都是义的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对或不完美的，一切都令神满意。因此神能称义新耶路撒冷里的一切事物，这就是义，是新约执事的终极完成。下面一段，成为神的义。新约的执事，也就是纳灵与义的执事，要做出一种义的情形，先是在个人身上，其次是在召会里，第三是在千年国里。当国度来临时，地上就会有义，那时一切都会令神满意，神也要称义一切的事物。今天虽然国度时代尚未来临，但是我们能在召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预尝国度的义。有的时候在某个地方召会的情形，可能使神称义其中的每一个人事物，这样的召会就是神的义。这种情形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。我有几次看见在一个家庭里，每一个人都已经彻底得救，显出一种样样都对，一切都令神满意，且蒙神称义的光景。这样的家庭是义的家庭，新约执事的果子就是产生这种义。灵后三四五章都论到新约的执事和新约的众执事，但保罗这段话归结于神的义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只知道基督为他们的罪而死，却不知道基督为他们这些肉体旧造而死。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并没有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在五章十四节说一人既替众人死，这个意思是说基督为我们而死。保罗在临前十五章三节告诉我们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基督为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，就为我们的罪死了。然而这只是和好的起初阶段，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也为我们，就是为我们的肉体、天然的人、外面的人死了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外面的人，也就是天然的人被了结，好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。因此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使我们蒙神赦免并称义。但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。成为神的义比蒙神称义更深。新约的执事把我们带回来归给神，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实际的成为神的义。我们不仅蒙神称义，甚至成了神的义。下面一段，罪、肉体和外面的人。保罗在灵后五章二十一节说，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里的罪实际上与肉体是同义词。约翰一章十四节说，那是化的基督成了肉体。灵后五章二十一节说，他成为罪。根据罗马八章三节所说，神差他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。因此罪与肉体是同义词。不仅如此，肉体既是我们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就完全是罪。我们自己，我们天然的人完全就是罪。基督成为肉体等于基督成为罪。当他上十字架时，他带着这肉体一同上了十字架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他带着我们，我们天然的人，我们外面的人上了十字架。 保罗在零后四章说到外面的人，在五章说到罪，外面的人就是肉体，而肉体就是罪，因此外面的人、肉体、罪都是同义词。基督在成肉身时成了肉体，也就是说他成了罪，这个意思也就是他成为我们。当他被钉十字架时，他带着我们天然的人，带着我们外面的人，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并将其钉死在那里。那就是神定罪罪肉体外面的人的时候，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神定罪了我们天然的人，他定罪了你和我。神这样做的目标是要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。复活的基督是义，是复活，也是赐生命的灵。我们在这样一位的里面就得以成为神的义，这是神救恩的结局、救恩的结果和终极完成，这也是新约执事所要产生的。论到新约执事和新约众执事的这几章圣经，其结语就是神的义。你的家庭生活是神的义吗？你是神的义吗？你所在地的教会是神的义吗？我们相信新约的执事一直在朝着一个目标做工，就是要使我们、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我们的教会生活成为神的义。这样当国度时代来到的时候，神的义就要在地上，国度要带进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在这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，这是新约执事的结果和终极完成。